好，早安，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蓝轩看世界也跟收看直播的朋友呢说声早安。好，今天礼拜四呢，那我们今天一开始呢要来先做一件呢这个第一个小时呢跟大家分享好书这件事情。今天呢我们介绍了一本呢是由东美出版社所出版的叫做好的爱情。聊聊一些比较柔和一点轻松一点，但事实上呢在我们生活当中蛮重要的，而且不管是任何这个年龄都有不同的好的爱情。那怎么样培养好的爱情呢？那这是由上海复旦大学的名师陈果写的一本书，读起来非常的舒服那 OK， 那分享这个好书呢，我们要问大家的问题其实很难问啦所以呢，我想说是不是就跟大家呢来分享，你对于好的爱情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你自己是不是经历过什么样子，你自己觉得是很具有正向的，是好的爱情，可以因为好的爱情跟不好的爱情，不好的爱情呢，可能爱得死去活来，但整个的这个生活品质啦，关系啦，然后呢情绪啦，其实可能会跌到谷底。但好的爱情的话呢，可以让整个人呢，这个精神焕发然后呢，其实可能可以共同的努力的一起走人生路好，所以呢，你认为的好的爱情，你曾经经历过的好的爱情是什么？欢迎你呢在蓝轩时间的粉丝页上面呢留言。按个赞，然后的话呢，我们会抽出三位好朋友呢，可以分享这本好书《好的爱情》。好，这是有关于今天这个礼拜四我们的阅读单元蓝轩选书的部分。OK， 那接下来的话呢，今天出门的话稍微的注意这个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的朋友在今天下半天到晚上大概来说天气就会受到封面影响的转变了，所以呢会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带把伞呢是比较保险一点的那这样这个封面影响呢会一直到礼拜六。好，那但今天呢上半天呢全台湾都还是呢多云到晴的一个晴朗的天气状况，中南部的话呢甚至也还是会有30度左右的高温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南北两样情不过呢到了明后天看起来的话确实就是北部跟东北部的地区的朋友还要特别注意。但是好消息是因为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所以今天的空气品质好一些些，那所以呢只剩下这个高频地区是橘色提醒，其他地方呢都是良好到普通等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呢就是出门的时候呢给你一个呢提醒这个北部东北部的朋友呢可能带把伞。好，那看完天气一样接下来看的就是疫情。疫情呢真的是坦白说我还蛮不乐观的。我刚才翻过这个，因为我有做资料嘛，就回过头去再看一下。在过去呢等于说过完年之后其实有一段时间看起来整个全球疫情是稍微的平缓一点加上有疫苗。但是呢现在呢又等于是又到了另外一个呢这个疫情。所以这个蛮诡异的，就是打疫苗的人呢确实是越来越多，各个国家呢非常的积极。那拿不到疫苗的呢就蛮紧张的但是呢疫情你说完完全控制住吗？也没有所以呢除了比较明显的像是以色列这个英国他打疫苗的很多，那相对来说的话呢这个疫情也受到相当明显的控制但像美国就没有美国的话呢最近呢这个疫情还是不断的飙所以另外的话呢等于是变种病毒目前呢依旧的快速的蔓延跟传播，这件事情呢是值得忧心的包括巴西其实也是。好，所以今天的数字的话呢持续的上升来到全球新增62万人呢感染了新冠肺炎。昨天的话呢是50几万人前几个礼拜还有一度这个是40几万人的但现在又来到了62万人那这个单日新增的死亡人数也破万来到了12000多人。那这个部分的话呢依旧的我们看到全球有几个地方或者几个国家目前呢是很明显的拉警报这个警报声呢非常的尖锐第一个呢是印度印度呢今天持续飙升，单日呢就破，昨天是破11万，今天是破12万所以呢这个是全球目前的这个疫情最严峻的国家这个是印度126315个人单日新增。那接下来的话呢是巴西。巴西的话呢单日新增接近10万是9万多9973。而且它的死亡人数呢特别的多，已经连续两天了，这个昨天是8万多人感染了4000多个人死亡。今天呢是9万多人感染3000多个人死亡就死亡的单日的人数来说都算是很多的好，那所以呢就是巴西。那 接下来的话是美国单日新增也有7万多人哦，所以它一方面的话呢，这个疫苗打的人数，昨天讲到已经大概接近40%哦，有至少打了一剂的。那在未来的这一个月里面吧，哦，他们希望呢，一两个月里面，希望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施打。但是问题是它的疫情目前看起来还是这个不断的往上飙。那再来的话呢是土耳其呢单日新增54000多人啊，也是不断的往上走哦，所以这几个国家就是目前看起来很明显的哦，每天呢都是疫情呢不断的往上飙升。那再来的话呢，南美洲的几个国家，阿根廷单日新增2万多，哥伦比亚单日新增1万多哦，这也都是呢最近比较新兴的哦，这个疫情呢飙升蔓延的国家。好，所以呢就是在今天讲到的头几个啊，这个疫情真的是堪虑，印度、巴西、美国、土耳其啊。好，那回过头来用州的角度来看的话呢，美洲啊，不管是南美的美国跟北美的美国跟南美的巴西，哥伦比亚、阿根廷都是啊这个部分。那再来的话呢，亚洲哦，亚洲我们先说哦，这个亚洲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就整个州来说，不只是印度跟土耳其啊，相对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话呢，也都是受到这个可能是地缘关系的影响吧，所以呢整个疫情也都上来。所以中东地区的话呢，包括呢伊朗这个单日新增2万多，伊拉克呢8000多，约旦5000多，所以呢就是中东地区的状况。那再来的话呢是跟印度周边这个包括孟加拉这个单日新增7000多，巴基斯坦4000多，所以呢就是在印度周边。那再来的话呢，东南亚部分的话呢，菲律宾这个单日新增6000多，虽然比起前两天这个8000-9000稍微缓和一点点，但是也还是严峻的哦。这个今天最新消息说，菲律宾的总统哦，这个杜特地身边的维安人员126个人确诊，126个人确诊，到现在为止啊，还有45个人还没有康复。哦，但是他们强调呢，目前的杜特地呢安全而且健康。那只是说呢，目前呢很多这个他们的维安人员呢都在隔离当中哦，那有些是隔离当中慢慢的恢复，OK， 所以我想可能不只是疫情感染这个杜特地是不是安全还包括呢维安人员少了这么多，哇，这个如果说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也还是蛮糟糕的那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呢，菲律宾确实这个疫情现在在东南亚的部分是超过了印尼来到了拉警报的状况。那印尼的话呢，今天单日新增4800多这个其实也没有完全降下来。那再来的话呢，日本的话呢，其实这两天有关于它的东京奥运的话题其实还蛮受关注的，包括这个北韩说要抵制等那他本来是说疫情，在他说的时候呢，其实日本的疫情并没有说特别又在飙升，但说完以后呢，连续两天飙升到了2000多本来都是1000多，控制在1000多左右。好，所以日本呢有在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南韩的话呢，原本都在差不多3-400，今天呢也来到了668所以呢这个部分也蛮值得注意的。不知道跟他最近的这两天这个首尔跟釜山的选举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关系。好，所以待会呢这个首尔跟釜山的选举大变天这个我们部分也会来说一下，因为南韩的话呢，这两个等于是用像台北市跟这个高雄市的感觉那他们现在的话呢不管是因为原本的市长都出现了性骚扰的丑闻，那另外的话呢跟一些房价飙涨等有关，所以执政党呢通通都是下台一鞠躬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顺道讲到一点那所以就整个的亚洲来看的话呢，目前单日新增就有26万多人呢感染的新冠肺炎这个数字呢是不断的飙升的。那相较于呢这个亚洲的上升，欧洲的话呢已经连续几天呢都比较呢减缓了就整个欧洲来看的话呢，13万人呢单日新增感染，不过也比前一天来的多一点了。这个前一天的话呢，只有乌克兰是破万，今天的话呢，德国、波兰、乌克兰、意大利这个四个国家呢都是破万的那另外的话呢俄罗斯跟西班牙大概是8000多，那荷兰、捷克、罗马尼亚呢5-6千这些都还算是要稍微注意的地方。那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讲到了，就是英国英国的话呢，它现在维持了好几天了，大概都是2000多人呢单日新增感染。那以色列的话呢，都是几百个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讲到目前看起来疫情呢依旧的是蛮严峻的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几个国家的目前看起来 这个疫苗施打的同时，变种病毒呢依旧的蔓延。再一个的话呢，就受到关注的就是疫苗有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呢，这个有关于 AZ 疫苗的部分，昨天呢确认了以后呢，欧洲的药管局是说确实是有关联性的啊。所以目前呢，包括像是英国已经建议呢，30岁以下的啊这个成年人可以换打其他品牌的疫苗。I like 103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AZ 疫苗啊，那 AZ 疫苗对我们来说的话呢，特别有意义的原因在于说，我们目前有大概31万多剂啊的这个 AZ 疫苗呢，现在来到了台湾。那一方面的话呢，有时效上的问题啊，必须要尽快打啊，否则的话呢，会失去时效。那但是另外一个的话呢，却有一些大家担心的副作用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也会让大家心里面有点疑虑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最新的消息是啊，这个昨天呢，欧洲的药管局提出来啊，但是呢，因为非常慎重了啊，所以要等到整个的药管局呢最后的确认啊，那所以呢才能够呢公布这样的一个比较公开说明这样的一个消息啊，所以世卫组织的话呢也还特别的啊提醒说呢，认为啊这个好处还是大于坏处的。那今天的话呢，这样子一个关联性应该已经确认了啊，只不过这个欧盟的药管局跟世卫组织也还是在强调，就是说呢，全球呢施打 AZ 疫苗到目前为止，但已经有1-2亿人。但是呢，大概只有几十个、几百个人啊，这个出现血栓死亡的状况，所以相较这个比例来看的话呢，还是算非常罕见啊。所以也还是再次强调的，就是说呢，打疫苗的好处啊，还是高过于坏处的了啊。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状况啊。这个药管局呢，他们最后确认的是啊，这个 AZ 疫苗确实有非常罕见的副作用。这个副作用的话呢，是会出现呢不寻常的血栓，还有低血小板的状况啊。那这个部分的话，但他们特别强调说，这个部分的话跟先前传出来说是不是就这个数字本身来看的话，出现似乎是比较年轻的55岁、60岁以下的女性特别的多啊。但是呢，在这样这个欧洲药管局的报告里面说，并没有特别的风险因子，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因为年龄比如年龄比较轻而高风险，也没有因为性别比如因为是女性所以高风险，没有哦，他特别强调说没有啊，没有特别的风险因子，代表是说不管是所有的年龄啦、性别啦等等种族啦，都有可能出现这个罕见的这个血栓。那这个那到底为什么形成的呢？可能是来自于免疫反应所以如果说你是本身有免疫系统的问题，或者你本身血液有问题的话呢，其实呢，在这个欧洲的药管局里面是有特别的提醒，说这些人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这个施打 AZ 疫苗这件事情。好，那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我们刚刚也特别讲到了，在这个欧盟说完之后事实上呢，世界卫生组织呢也特别提到了说，确实目前呢似乎有就被认为是有因果关联性的那只是他再次的强调说，这个建议大家还是继续施打疫苗啦但是我们刚刚讲到呢，这个 AZ 疫苗事实上是英国牛津跟这个阿斯特利康、杰利康共同合作的。那英国自己本身呢施打的最多。那他们今天呢，根据这个最新的欧盟药管局的这个报告，也已经建议呢，30岁以下的成年人，如果在有可以选择的状况底下，有别的品牌的疫苗，他们建议说是不是要施打别的品牌的疫苗。那虽然我们刚刚讲到了因为欧盟的报告并没有特别提到呢有特殊的这个针对性的风险，所以跟年龄段来说是无关的啦但是因为呢，这个英国自己本身说到目前为止有79例呢施打疫苗之后呢出现罕见性的血栓，而且当中呢有19个人死亡。那里面的话呢女性还是比较多，1/3是女性。那再来的话呢，有3个人呢是未满30岁的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认为反正这个英国呢并不是只有这个 AZ 疫苗，那为了这个年轻人还有大好的前程这个他的生命可能更长那所以他们就建议说30岁以下的成年人可以施打其他的疫苗，选择其他的。好，所以呢，这大致看起来是有关于呢这个 AZ 疫苗这个最新的状况那所以如果说有一些血液方面的疾病的话呢，可能对于这个 AZ 疫苗的施打，包括在台湾可能稍微的注意一下。OK， 好，所以呢，这些是跟今天这个疫苗疫情相关的讯息，还是要稍微的提高警觉。 好，那所以呢，对于这个下半年到底全球哦，是不是可以真的解封？虽然目前看起来，就这股市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哇，这个经常抢强棍哦，虽然有高低起伏了哦，但大致来说的话呢，都是哦，因为不断的撒钱嘛哦，所以整个的这个股市的表现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热活的哦。但是重点在于说，真正的实体经济啊，还是得要靠呢全球重新的哦，这个回到常轨滚动起来才有帮助啦哦。那也不能靠一直撒钱嘛啊，好，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呢，下半年可能啊，这些先进的啊，这个施打疫苗的国家或许会早一点点解封吧啊，但是呢，也还要看呢变种病毒的肆虐的状况。好，所以呢，这还是一场呢非常艰辛的战役啊。OK， 好，所以呢，这是疫苗。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呢相关的欧美股市。好，欧美股市呢在昨天涨跌互见，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在美国呢，道琼工业指数小涨，涨了16.02点，收在33,446.26点，涨幅是0.05%。NASA 指数小跌，跌了9.54点，收在13,688.84点，跌幅是0.07%。S&P 500呢上涨了0.15%，另外呢，费城半导体小涨了0.01%。好，这是美国股市。那欧洲的股市当中呢，这个。英国是上涨的，英国涨了0.91%，另外德国跌了0.24%，法国呢小跌了0.01%。OK， 好，那这个涨跌互见的这个欧美股市里面比较值得注意的啦哦，有几个。第一个呢，这个联准会啊，这个美国联准会公布了他们上一次的会议纪要，那所以呢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政策讨论的过程了哦。那这个再次的强调呢是宽松政策，不过呢当然啊，他们官员对于这个经济成长，是 IMF 昨天也调高了全球的经济成长率嘛，在今年啊，所以呢，对于这个美国，尤其美国自己，包括前几天我们看到服务业啦、制造业啦等等啊，这个 PMI 数字呢都是往上走的啊，所以他们这个对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啊，这个复苏的状况的预测是提高的，但是同时他们确实也提高了通膨的预测啊，只是说他们不断的强调这个通膨应该不至于啊会到。他们呢被迫的啊，这个过度的、过早的提高利率啊，这件事情是他们在会议当中再三的保证的，不断的重申会维持呢宽松的政策啊，强调美国经济要一段时间呢才可以获得实质性的进展。OK， 好，所以呢这是一个这个大家看到联准会啊，这个可能相关的宽松跟这个利率的部分啊，大家可能需要这个再吃一颗定心丸了啊，就确定你这个政策不会那么快的就收手。再一个的话呢，是美国总统拜登啊，在昨天看起来包括拜登啦，包括呢这个财政部长耶伦啊，包括他们参议院的领袖 Schumer 啊，针对呢有关于继续撒钱，关于呢这个基础建设预算这个事情讲得更清楚了一些啊。这边讲到就他针对的，我们休息会儿呢再回来讲好了啊，马上回来。好，回到蓝轩时间啊，那在讲这个欧美故事之前，我想到要讲一个事情啊，就刚才讲这个 AZ 疫苗啊，那因为呢这个台湾的新闻昨天是讲到说呢指挥中心啊，这个再次强调说，因为目前看起来呢31多万剂嘛啊，那只打了 1.8 万剂，真的是打的意愿很低啊，所以呢陈志忠说呢这个对象要再扩大再放宽啊，那所以先前已经放宽到了这个医院诊所啦，包括呢医护跟非医护的人员啊，这个检疫跟防疫人员通通可以打。那现在说的话呢，哎，说不反对这个自费接种。但是我要说的是说，到底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接种啊？我觉得我们的防疫中心要讲句话了啊，因为这国际之间，包括欧盟啦，包括英国啦，包括世卫组织啊，都针对呢这样的一个罕见的副作用呢，都特别有一些提醒啊。那我们不能够只是看了国际新闻就说了算，我讲了也不算了，我又不是专家哦。那就是我们只能够去转述啊，这个全球的专家目前的说法跟采取的一些提醒啊，那我们国家的专家，我们的防疫中心啊，那不断的现在是好像为了要让这个疫苗，反正既然来了不打也白不打，那我就这种感觉了啊。那问题是，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施打？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面啊，看到这个国际新闻，如果有在注意的话。 会是这个担心这个副作用的啊，所以呢，我相信更专业的啊，比如说什么血液问题啦，是不是免疫系统等等问题，是什么样的免疫系统问题，要注意啊，因为免疫系统问题也非常非常多啊，所以呢，我认为防疫中心应该啊，这个尽快的在这个要求大家啊，这鼓励大家去施打呢这个 A Z 疫苗的同时，针对这个罕见的副作用这个事情，得说句啊，这个专业的这个提醒或者建议嘛啊，那总不能说就一直叫大家打啊，然后都去忽略掉国际当中呢正在讨论正在关注的事情啊。你说即便像是英国自己本身也生产，但是他也这个提醒说呢，30岁以下的这个成年人啊，这个尽量的打其他这个品种的疫苗，不是吗？哦 ，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特别想到呢，我觉得应该要再说一声啊。好，那再来的话，刚才回到呢这个欧美股市啊，讲到说美国股市基本上来说的话呢，都是呈现一个继续走阳啊，未来看起来的前景也是持续啊，这个可以上升乐观的一个局面了啊。那个最主要的话呢，跟他们不断的提出一些呢刺激方案是有关系的啊。就说明刚才讲到的是2.25兆美金的这个基础建设计划啊。那有关于这个金额的部分啊，虽然在国会目前是有争议的啊。但是呢，看起来拜登呢不断的去推销。那 OK， 好，所以呢，这个他昨天特别提到说，美国这个他强调。等于说它的一个必要性啦，就是说呢，之所以需要采取这个大胆的行动啊，是希望能透过这些计划保持美国对于中国的竞争力啊，说这个是至关重要的。那至于大家担心的这个企业税的税率是不是要这么的高？比方说企业税，他们是说打算从21%调高到28%，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他说可以来讨论讨论。那另外的话呢，针对全球的最低企业税率哦，也建议提高到21%。那所以呢，就这部分耶伦是说呢，这个新的调税的方案就不只是美国国内的企业税，说海外也要课税的话呢，他认为啊，可以有效的把这些希望啦啊，这个希望能够把美国企业投资到转移到其他国家啊，海外的诱因能够降低啊，因为你认为到海外去比较便宜，不用缴税，对不对？或者税负比较低，对不对？那不好意思，最低税负都希望是21%，所以他认为呢，未来的15年间，美国可能可以回收2.5兆美金的海外企业利润。好，所以呢，2.5兆跟目前拜登提出来的基础建设的预算2.25兆。他的意思就是你看这样子一来一回之间的话呢就有钱啦、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他的一个乐观的预期啦、哦、但是重点在于说第一个他们国内的企业税确实呢目前看起来是引起一些企业反弹的第二个海外的部分的话呢是不是全球主要的这些国家或者至少是呢这个美国的企业呢以往的这些国家他愿意配合去课征最低税负，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也是这个必须要有一些诱因啦那这些都是能够做到整个的美国这一方面的预算才可能水到渠成嘛。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拜登的说明啊，他愿意呢就税率的部分呢来弹性的进行谈判啊跟沟通。那再来的话呢，重点是在于针对这些基础建设啊，可能不只是呢交通啦、运输啦，因为先前有这个国会议员建议说就锁定这个就好。其他的部分的话不要啊，但是呢，拜登啊，这再次强调，包括呢，美国参议院的领袖 Schumer， 他也针对呢半导体啊这个方面的科技研发，打算去修法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部分事实上呢，包括半导体啦，这些科技研发啦、绿能啦，这个科技制造业啦，才真的是美国呢必须要在这方面跟中国大陆啊这个做高度竞争的部分啊，所以需要呢更多的预算来支撑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呢这个。这个是在今天呢看起来的一个我相信在这段时间会支撑美国的股市啊这个上涨的一个原因。那就一些个股来看的话呢，我们来看啊几个。第一个的话呢，刚刚讲到了欧洲药管局啊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评估结果出来，罕见啊，我们还是要强调它是一个罕见的副作用啊，是血栓跟低血小板。那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阿特杰利康这个 AZ 下跌了，股价下跌第二版 1.63%。好，这个部分呢比较可想而知了啊。那再来的话呢几个话题类股这个特斯拉前两天呢哇，因为呢这个马斯克的这个财富呢哇，这个集体尺寸跟他的火箭一样啊，这个火箭人啊不断冲到全球第二啊，但是他的股价呢在昨天下跌 2.99% 啊，因为是说他的新款啊这个 Model S 跟 X 啊的生产 产都是推迟的啊，所以呢下跌了。好，那再来的话呢，苹果呢的股价上扬，涨了 1.34%。这边是说呢，有投资银行啊说呢，目前看在苹果 iPhone 的销售啊，尤其在今年的销售状况呢，预期啊可以呢上冲到2.4亿哦，到2.5亿哦，这么多哦，可以改写它的手机销售历史哇！所以呢，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苹果的股价呢也就上扬带动。好，那再来的话呢，是两个啊，这个跟中国大陆有关的啊，这个股票他们在美国上市嘛啊，这个看起来呢是暴跌的啊。腾讯呢跌了7.54%啊，这个最主要是因为它的南非的大股东叫 Prosus 啊，他们呢打算出售1.92亿。的腾讯股份，哇，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笔钱啊。不过他这家公司啊，这个 Prosus 还是说他们长期看好的这个腾讯的业务潜力，承诺说呢，这次卖完以后呢，3年之内不会再卖了啦啊。但是为什么卖啊？这边并没有讲得非常的详细。但是消息一出来之后呢，这个腾讯的股价大跌。那再来另外一个呢，是理想汽车啊。这个理想汽车的话呢，是因为呢，中国的工信部啊，突然之间呢，把他们的一个可以优惠的啊这个名单啊，这个把理想从这个名单里面移除了，这个名单里面呢是说可以免征一些能源税的。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时间，所以刚才讲到的呢是这个理想汽车它的被移除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免税的这个名单之后呢，这个股价暴跌了 12.93%、这个跌幅也是非常的大。OK， 好，所以呢这个大致看起来是有关于呢在今天比较有话题性的或者比较重要的一些呢国际的财经讯息。然后刚才讲到的有关于呢这个美国希望呢能够来课征一些海外的这个全球的这个最低税负，能够达到一些共识。那么刚刚讲到说呢，那你得要让其他国家有一些诱因。所以呢这边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一两天有20国集团他们正在线上这个相关的财政部长呢在开会。那耶伦呢就提出来了这个设定呢全球最低企业税的税率寻求国际合作的这件事情。那强调就是说当然不只是美国的企业在海外然后呢想办法就是让他的企业能够回流，包括呢其他的国家他的这个企业如果在美国同样的也是一样了，就是彼此之间的是相互这个互惠这个相互改革，他们认为这也是改革否则的话所有的企业呢都会在全球当中寻找一些呢避税的天堂，免税的天堂这个导致呢他们自己本身第一个是我想第一个很直接是税收的流失，但是更重要还包括产业结构一些流失我想这个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的话呢是至关重大的好，所以呢目前看起来不敢讲说所有的20国都是集体说都同意了，但至少当中的话呢似乎多数的国家都认为呢这是一个必要性的改革，他们希望呢在今年的年中这个中间的中能够对呢这个最低的税负制这个达成共识来进行看怎么样子的一个着手的改善。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讲到呢这个美国所发动的这个全球最低税负。那 OK， 那接下来看的就是油价这个油价的在昨天是小幅度的上扬的，这个包括呢纽约的西德州原油，包括了这个伦敦的北海布兰特原油都上涨了 0.7%。好，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是收在 59.77 一个是收在 63.16 OK， 好，所以呢这个是跟一些库存是有关系的啦那不过接下来的话呢其实还是得要看疫情啦这个疫情因为它先前不是改成要增产了吗就觉得说这个疫情呢这个在疫苗的广泛施打之后呢似乎呢这个阴霾这个终究会挥去但是目前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其实也不敢说有任何人可以打包票。那再来一个的话呢就是美伊之间针对核协议这件事情的间接会谈那这个部分的话呢也会牵动到油价。好，所以呢这些部分呢是跟今天国际财经相关的消息。那再来的话呢就看其他国际比较重要的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呢南韩这个南韩的话呢 两个重大的这个市长补选啊，这个变天的事情。那为什么讲补选啊？因为呢，第一个是首尔市的市长啊，他是我们刚刚讲到了涉及性骚扰啊，这个丑闻爆发开来之后呢，自杀啊，所以呢，这位朴元淳啊，这个自杀之后呢，必须要补选。那另外的话呢，釜山市的市长呢，叫做吴巨敦，也是性骚扰哦，那这个性骚扰之后呢，他就辞职。那所以呢也必须要补选。好，所以呢这个首尔釜山呢这个接连呢同时就在昨天呢进行补选。那之前的话呢其实因为这个性骚扰相关的话题其实就已经让这个执政的目前执政的政党叫做共同民主党，就文在寅所属的政党了啊，这个形象非常的糟糕。那再加上呢过去这段时间显然的啊，这边讲到是首尔房价非常的高啊，这个房价不断的飙升，但同时呢就看到执政党的国会议员啊涉及炒土地。哦，那所以呢，这个炒土地的丑闻也是爆发开来啊，所以一方面呢，你又在炒作土地；二方面呢，房价又这么高哦，所以所有的一些尤其年轻人啊，买不起房子的呢，似乎都对执政党啊这个怨声连连啊，所以这一次的话呢，其实在投票之前，大家就已经预估啊，这个执政党应该啊会变天啊，就是说状况不妙啊，但是没想到啊，这个结果出来之后，状况确实啊比想象中的、预期中的来得更惨啊，所以呢，目前看到的是。新兴的这两个都是由国民力量党啊这个的候选人来当选，一个呢是吴世勋，吴世勋呢这个首尔市长，他过去曾经担任过，十年之后呢卷土重来啊，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对他来说应该是可以驾轻就熟了啊，他拿到了接近60%的选票。那另外的话呢，釜山市市长啊，这个新任的叫朴亨俊啊，他拿到了64%的选票啊，所以呢都是比啊这个原本的执政党的候选人啊，这个拿到更多的，几乎是加一倍以上的选票啊，所以呢显示出来文在寅呢，他其实目前啊看起来已经不只是啊这两个市长哦、啊、可能是各自的什么丑闻的问题了，而是他呢流失了相当多年轻人的支持和民心啊，所以他可能更广泛的跟他的施政跟疫情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完全的啊，就起起伏伏。然后的话呢，房价，我想这个房价的问题事实上是韩国的年轻人啊，这个他们经常在形容自己像活在地狱天堂，就到底看起来像天堂或者是地狱，他们的过劳啦啊，这个课业啦啊，工作的压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这个南韩这个社会哦、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压力锅啊。OK， 好，所以呢这个年轻人苦不堪言。那目前呢这个选举结果出来看起来之后啊，这个文在寅最后一年应该也会是苦不堪言啊，他最后韩国的总统只有一任啊，一任是5年啊，所以对他来说的话呢剩下最后一年啊，所以他最后一年想要做很多事情，原本打算可以比如跟北韩之间改善关系，那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内政啊，这个表现更好啊，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又试图在美中之间维持平衡，然后呢北韩最近呢又这个端架子等等等啊，其实呢对于文在寅来说有点内忧外患了啊。OK， 好，那他们也特别提到了啊，目前呢新当选的这个两位啊，这个首尔跟釜山的市长呢，他们所属的政党都比较偏向于呢保守派的政党啊，比较亲美，比较反中啊，所以呢，这个对于目前的文在寅来看啊，这个最后一年他想要达到的一些呢这个目标啊，是不是会有一些掣肘或是绑手绑脚这些部分，我想也是啊，这个至关重要的。好，所以呢，这是有关于南韩两大这个城市呢意外啊，也没有意外啦，就变天啊这样的一个消息。好，那再来的话呢，当然在整个的亚洲地区啊，很关键的还是美中之间的对抗啊。那在今天的话呢，看起来这个美国的白宫就国务院的发言人 Price 啊，他的记者会里面被问到很多问题了啊，他也一一说明。第一个有关于呢说美国要串联其他国家抵制明年的北京冬奥这件事情，目前白宫的发言人呢沙奇出来否认啊，他说没有这件事情。OK， 我们休息会呢再回到现场。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呢是有关于呢这个美国到底呢有没有抵制啊这个明年的北京奥运呢，实际上我们昨天就讲到了，事实上呢在过去这些年啊，过去的奥运曾经有被这样的类似的个抵制过啦，或者被政治化或者有一些地缘这个战略的影响的关系受到一些阻挠，但是呢经过几次之后啊，甚至还出现过暗杀事件啊，那但是后来大家就有一个共识，一个默契就是政治这件事情呢 呢，不去影响任何的这个运动体坛的一个事情哦。所以呢，当昨天哦，这个 Price 哦出来讲这个话的时候呢，确实我觉得还蛮事关重大了哦。这个就是说蛮意外的哦。那今天的话呢，他们的沙奇哦，这个是白宫的新闻秘书沙奇呢，就出来说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哦。他说确实，我们有在跟盟友之间呢讨论到我们所关心的一些价值啦，包括人权啦等等哦这些问题，希望哦在这些事情上面呢建立起一致的态度哦，也包括是对应中国大陆的一致的态度，但是并没有特别提到说要针对北京冬奥哦，所以意思就是说很可能有很多的方法跟手段，不管是对于新疆哦，对于这个香港等等，但是没有说用这个北京奥运啊这个作为手段这件事情。OK， 那另外的话呢，昨天啊这个说到这个话的 Price 啊，他在之后他也特别强调说呢，美国并没有就这个北京冬奥做出任何的宣布哦，他们会呢继续跟盟友跟伙伴呢密切的磋商，讲得很笼统了，确定在共同关切的议题上建立的一致性的态度。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等于是否认啊有关于呢用这个北京奥运作为筹码这件事情。那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有关于呢这个台海之间啊，目前看起来的话呢，整个的局势呢似乎啊这个就是你不能讲说可能是真的要战争了哦，但是有关于军事的一些彼此之间的准备啊，跟这个在台湾附近啊，这个不管是空中飞的海上走的啊，让它常态化这件事情呢，也蛮真的是还蛮明显的了哦，这个越来越多。譬如说哦，这个昨天呢，共机啊15架次呢，一样的这个侵入我们的西南空域啊，那但是很特别的是，美国的飞机哦也很罕见的绕台海而行。那再来的话呢，是大陆方面，这个中共的海军啊，这个昨天表示呢，要组织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在台湾的周边海域进行训练啊，而且说以后都要这个样子，要常态性的组织类似的演训。那这样的个同一时间，我们看到呢，这个美国的马坎舰啊，它呢也突然之间呢就经过了台湾海峡哦。这个在昨天，它是隶属于第七舰队啊，这个驱逐舰马坎号，它也经过了台湾海峡。那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个美方说，这是展现美国对于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啊。那这个已经算是在今年拜登上台以来啊，这个美国的军舰第四度的这个通过台湾海峡啊，所以等于是共机绕台，然后呢，美机也绕台，然后呢，中共方面呢，他们的这个舰队啊，不断的呢这个远海长训啦、什么的。那现在的话呢，美国的军舰也不断的这个进出台湾海峡。好，那所以呢，碰到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状况啊，这个美国的国务院的发言人 Price 在昨天也被记者问到，再次的这个讲到有关于台海的问题，他又再次的重申，美国呢对台湾的承诺呢坚若磐石。而且会保有能力来抵抗任何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者说这个对于一些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武力或者一些胁迫的行动这个美国呢都会希望能够保有能力。不知道保有能力听起来是保有他的能力还是保有我们的能力这个还是有差的如果是保有台湾的能力，就是像过去这段时间不断的呢武装台湾，那但是台湾的话就会变得像一个刺猬而且呢因为你具有攻击性，很可能呢反而在还没有来得及呢第一集之前就先被攻击也有可能所以这个部分呢是伴随着自我准备的同时伴随着风险的啦OK， 好，所以呢这是有关于Price 呢这个昨天特别提到的，而且呢美国的国防部这个针对呢中共海军这个相关的提到辽宁舰要常态化这个事情，他虽然特别提到说他们也会这个保卫台湾，但是他们讲到说一个中国的政策还是没有改变。好，所以呢这个局势是要稍微的注意但是事实上呢比较清楚的是两个国家的针对性了包括呢这个西南空域事实上都是比较针对南海，比较针对美国但是台湾作为一个舞台跟未来万一擦肩走火就成为一个可能的战场，这是我们最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了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有关于呢在今天这个相关的两这个美中之间。那再来的话呢就是香港的话题这个当初反送中游行这一些被拘禁的人包括了黎智英在内有三个人昨天呢正式认罪所以呢我想他应该是黎智英、李卓人跟杨森他们说他们是 认罪，但是不认错，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他们相信历史会判他们无罪的哦。但是为什么？那既然这样，干嘛要认罪呢？我相信是要换取一些，可能的这个缓刑，或是从拘役改为罚款吧。这个事实上，我看这个报道是讲到说，李志英确实他的律师他律师就援引了一些呢战中的案例希望能够这个法庭开恩啦就是说希望能够改成罚款或是缓刑等等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我想被关久了还是那种你可以想象到他的一些身心煎熬所以呢虽然他们很对一些香港的民主还是很多的一些热望但是还是最终在这个司法上面是认罪的那相信这个历史会判他无罪。OK, 好，所以呢这些是跟国际新闻有关的话题我相信对香港来说很无奈啦OK,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继续有关于呢泰鲁格号那泰鲁格号第一个呢今天呢大家呢大幅度的报道的是昨天我们看到呢就已经有消息出来了事实上呢那一天工地是有在动工的并不是如他所说的停工而且呢工地呢不只是李义祥一个人他事实上呢是确实是工程车卡到了树然后他们要拿怪手去救他就没想到呢救呢松脱了然后呢让工程车呢滑落边坡掉上轨道大概来说是这个样子了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检调尤其检方呢展开了很多的约谈跟侦讯目前包括这个在场的其他人是不是会从关系人改为被告等等都会是关注到第一个真相第二个的话呢接下来的可能的刑事的责任好那再来一个的话呢我想就是后续我想是更重要就是呢怎么样子不要让台铁这个憾事这个再次的发生好所以呢接下来的话呢目前看起来似乎有关于是不是挺这个台铁的公司化这样的改革呢目前呢在民进党的执政这个政府内部呢出现了很明显的拉锯这个林佳龙反正他自己已经决定看起来是去意甚坚了所以他特别提到说他挺台铁公司化那他特别提到说这不是一个台铁人的事是台湾人的事我觉得他这个话讲的是很好的那讲到的这个部分但是当然在过去这段时间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呢很显然的其实台铁工会之强大的这个反弹力道之抗拒的其实上我想大家如果关心这个话题都会知道所以他认为呢这个部分其实必须要下定决心包括呢蓝绿必须要共同支持那所以不只是他先前张景生也支持过公司化被要求闭嘴然后的话呢包括呢这个交通部的次长王国才也曾经说过呢他个人非常支持公司化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呢似乎都担心遭到工会反弹还有担心选票但是呢蔡英文跟苏贞昌可不可以坚持下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关键。